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上次我们读到说，第一节、第二节嘛，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好，上回读了这两节，好，那现在呢？接下来他就勉励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啊。十二章第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好，现在就是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希伯来信徒啊，他们目前就是处在一些比较艰难的环境当中啊。这个艰难的环境让他们容易疲倦灰心，让他们呢手脚呢发酸下垂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回顾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些受信的接受这封书信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光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到底是？他们优缺点在哪里？这个作者呢曾经嘉许他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在六章九到十节，他这么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啊。好，所以这个是他们第一方面的优点，对不对？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向着圣徒有爱心啊，有爱心啊，伺候圣徒。那第二方面，他的夸奖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啊，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啊。”OK， 所以那时候他们。刚信了主之后，他们曾经为了这个信仰忍受逼迫这不简单一方面呢，又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OK， 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这些这个读者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光景一方面他们很有爱心，第二方面呢，他们也曾经为着这个信仰忍受逼迫，而且陪伴那些受逼迫的人，甚至于自己的家业被人家抢夺了都甘心忍受这不简单但是呢，他这个作者也曾经责备他们什么东西呢？责备他们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一方面有爱心，一方面为主受了逼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长进太慢长进太慢，这个早该应该做师傅了，但是还在吃奶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好，所以现在当他们面临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让他们能够让他们疲倦灰心的到底是什么事情这里有提到两方面第一个是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然后呢，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第五节开始以后这是第二方面，他们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OK， 所以呢，这个是什么？说你们所忍受的呢，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他们所遭遇到的难处，所遭遇到的苦难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为义受苦，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他们曾经为着这个信仰啊忍受逼迫啊，所以他说你们要思想那位啊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耶稣啊，对不对啊？因为主耶稣也是为着义受苦嘛，对不对？所以当你们为义受苦的时候，你们就要思想他啊。但是呢，他说，但是呢，话说回来啊，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就是你们这个虽然是为义受苦了，但是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这个苦难啊，为义受苦的成分呢，还是有限啊，还是有限哈、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花了比较长的篇幅是在讲到另外一方面的苦难啊，这是什么？就是被神管教啊，就是第五节以后的部分，这个是被神管教。这个不是因为他们为着信仰的缘故站立了，然后被人家藐视轻看然后逼迫，这个不是神的管教啊、哦、因为不会说当你为着信仰站立的时候，为着你的信仰绝对的时候呢，神还鞭打你啊、哦、这不会，这个不是的，神那个时候是要特别保守你啊、哦、特别在坚固你，不会在那个时候再来责备你的，因为责备的话是因为你有一些地方需要改正才需要被责备。所以这里呢不是为义受苦，这里是被神管教啊。他这里引用这段话呢是在箴言里面的啊。箴言第三章十一十二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啊，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啊。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然后呢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哦。他这个话他讲的话是蛮重的哦。又鞭打啊，鞭打。那个是鞭打，这个是怎么个是不是说哪个是小的这个藤条鞭打，这个鞭打跟主耶稣被鞭打的鞭打是同样的字啊、哦。还有那些使徒在会堂里面被犹太人鞭打，都是用这个鞭打。所以哦，这个管教是很重的啊、哦。但是呢，这个作者要这些弟兄姊妹们知道啊，这些鞭打这些管教啊，都是出于神的爱啊。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神才会管教你啊。所以他说你们所忍受的啊，是神管教你们，这第七节啊，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啊。你要知道说你受苦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我们先把为义受苦的那部分先解释清楚了啊。为义受苦的话呢，我们要思想啊主耶稣啊，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苦难的后面是冠冕，是荣耀的冠冕。好，这个神要把这个冠冕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忍受罪人的顶撞啊，人家给我们一个脸色啊，顶撞啊，污蔑反对啊，背弃批评辱骂啊，误解攻击嘲讽打压逼迫排斥啊，这些呢是为着信仰的缘故呢啊，我们应该要觉得荣耀，因为这后面会有荣耀的冠冕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其实呢是为着其他的原因啊受苦难。那这个呢是神的管教啊，神的管教。所以他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这个 NIV 这么说，这句话他怎么翻，他说 endure hardship 啊 as discipline 啊。什么意思，就是忍受那些 hardship, 苦难啊，忍受这些苦难把它当作是神的管教。你要把这些当作是神出于神的。哦，不要想说哎这个人老是跟我作对啊、哦！我跟他到底是什么过节啊、哦？我都没有得罪他，他为什么老是这样子？你要从神的手中接受，他意思就是说你要从神的手中接受啊 ，endure hardship as discipline 啊，就是你要从神的手中接受的话，你就知道说这背后有他的祝福在的啊、哦。我们曾经跟大家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呢，有分析过一些我们人生苦难的一些原因啊。哦，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呢？还有什么例子啊？圣经里面有举出来一些啊。首先呢，就是曾经说啊，我们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为义受苦啊，刚才有讲到啊，就是这为义受苦的背后的意义，就是当我们与主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会与主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得荣耀的途径，为着义受苦，为着信仰受苦啊。所以当你为了做基督徒被家人逼迫，被朋友呢撇弃，这些都是背后是荣耀的啊。那使徒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为着 福音的缘故呢，他们没有飞黄腾达，他们反而受到许多的苦难，但是这些都成为他们的冠冕。第二个，有些苦难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罪或者是自己的愚昧。这个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你犯罪了，然后会招来一些苦难，这个是正常的。大卫犯罪就是这样子，大卫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后来杀人家的太太，
杀人家先生，
杀人家先生，对不起，杀人家先生，抢人家太太，结果后来呢，他就遭报四倍，自己死了四个儿子。这个就是他这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被押沙龙追杀呀？年纪那么一大把了，儿子起来反叛你，那这个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种什么收什么，这个是自己的罪，自己的愚昧，OK， 所以大卫没有话说，神是公义的。那第三个，有的苦难的原因是因为别人的罪，他没有犯罪，别人犯罪了，那他受到牵连了。像那伯利恒的婴孩啊，主耶稣出生之后啊，大希律啊就杀了那些伯利恒的那
两岁
以下的婴孩，那婴孩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啊？不是啊，是别人的罪啊，他们受到牵连了，所以这个是今天有很多地上有很多苦难啊，说是因为别人罪犯罪啊，这些人无辜的人受到牵连了，好，那有的苦难是因为有神的主宰，目的是要彰显神的作为啊。这个呢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九章啊，生来瞎眼的啊。那个门徒问主耶稣说啊，这个人生来就瞎眼，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啊？主耶稣说都不是啊，是为了要彰显神的作为啊，所以后来主就把他医治了啊，结果这个人就信主了啊，这件事情就彰显出神的作为来啊。好 ,OK, 所以啊我们也知道一些见证了啊，有人生下来这个没有手没有脚，结果后来呢信了主了，结果他的一生就来荣耀主啊。所以到底是谁犯罪啊？没有，这个是要彰显神的作为啊，彰显神的作为啊。海伦凯勒啊，为什么这个又聋又哑啊，又瞎？但是后来他信主了，他就彰显神的作为啊。好，这是神的主宰了啊。那另外有的是苦难的原因是神的一个约束，为了要保护我们不犯罪啊，像保罗身上的那一根刺就是这样子。你会想说，我这么努力啊，为什么老是不能成功呢？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老是不能被提拔上去呢？OK, 这个当时有很多原因了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说，神知道说，如果让你太成功啊，让你太发达啊，你会非常骄傲啊，那时候你就会不认神了，就会远离神了。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呢，神有时候就让你受到一些挫折，不要让你这个太快太早得意。所以这是一根刺啊，或者甚至于有的时候你旁边有一个人老是跟你作对老是跟你作对的结果呢，你就会常常的来跟神来祷告啦，跟神来这个紧紧的抓住神这个是都是一根对我们的保护。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做什么错的事情，但神知道说我们有 potential 我们有这个潜力去把我们里面那个罪性发挥出来，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个约束那另外有的呢是已经我们的这个罪性已经显出来了，神就开始一个鞭子就打下来了，这个就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我们有时候就是常常会按着自己的意思行神就为了神跟我们讲我不听不听神就动手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让我们为着要让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的，这个就是神的管教。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雅各，旧约的那个雅各这个人呢鬼灵精这个特别这个自己的方法这个点子一大堆但是呢都是出于自己，出于天然，神为了要改变他这个花了很多的心血终于让他从一个抓夺的一个人变成神的王子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他充满了神的荣耀这一生就是被神改变被神管教所以他这个年纪老的时候就跟法老王说，我的一生这个日子又短又苦不像我的列祖这个他日子真的是很苦一路都是被剥夺被剥夺，最爱的妻子死了，最爱的儿子呢不见了什么的好都跟他作对但是他到最后在临终的时候，他可以扶着杖头敬拜神，说敬拜那位牧养我一生的神 他们有在临终的时候在那边说，哎呀神啊，你看我这一辈子过得好苦啊，真的是啊，真的是为什么又跟随你了，他们没有这样讲，他敬拜那位牧养他一生的神，就他被列在信心的伟人当中，你就看得到他虽然到年老的时候眼睛瞎了，但是呢他里面是透亮的，非常 清楚的，这是雅各被神管教，所以他可以好像从一坨泥土啊变成神的一个手中的一个宝石，那最后呢苦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于神的试验，神的试验，这个就是约伯啦，神借着苦难呢是要光照跟炼净他，他这个人外表看起来都是没有什么瑕疵，是一个义人，但是神为了要 让他认识自己，为了要把他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这个经历里面，神就借着这些很深的苦难啊要来炼净他，把他里面所有那个渣滓啊让他浮出来，浮出来之后到最后约伯终于认识了自己，也更深的认识神，这是一个神的试验，不是他做错什么事情，而是这个撒旦在那边为了要要来这个什么，要来筛把这个约伯把他筛掉，但是神呢却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教育约伯，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样为义受苦是有一个荣，是荣耀的，那第二个跟第三个就是消极的，消极的，你受这种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你为着罪在那边受苦，这背后没有什么荣耀的目的，那为着别人的罪受苦呢，受牵连，这也没有什么荣耀的目的，这都是消极的。
可以啊，
但是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利处啊。
OK， 好，那这个就是第三方面，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基督徒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消极的转成积极的，消极的就是说，你如果不信主啊，如果你这个没有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这些苦难就是来消耗你，完全没有任何积极的目的。但是呢，大卫他犯罪，但是他相信神之后，那些苦难呢，对他来说就成为神的管教，让他这个人的生命啊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成熟。虽然他照着这个种什么收什么的这个律哈，他在收自己犯罪所结的果子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被这些苦难呢也被击打，也被炼净啊，所以后面这四样的苦难呢，它是有它积极的目的。所以这个是只有当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才会经历到这后面这四样的苦难啊。好，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希伯来的信徒呢，他们所遭遇到的就是这两类啊，一个是为义受苦，但是这个还是有限，所以那个作者说啊，你们跟罪恶相争了，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灵性不够长进了。慢吞吞啊，拖拖拉拉，早就应该要做师父的啦。现在呢，还在吃奶，还在吃奶的结果呢，他们就会受到很多的这个，做了很多一些怎么样，这个跟神的旨意不合的事情，这就是会被神来管教。好，所以啊，你看，基督徒啊，很好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所遭遇到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都是在神的手中，经过神的手才会临到我们啊，背后都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一旦信了主之后啊，你知道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意义啊，都有意义，没有一个是偶然的。
都有上帝一个荣耀的目的在哪儿？
你看呢、他说这个第八节啊，十二章第八节，管教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就是私生子啊，不是儿子了啊、在外面呢、有时候走到外面呢、你就看到有一些小孩啊，在公共场所里面，在那边撒野啊、然后呢，规矩很不好啊、那如果我是他的爸爸的话哈、一定好好的把他教训一顿，但因为他不是我的孩子啊，没办法，没有这个立场去管教他，所以只能啊。这个
叹口气
走掉了、但是我自己的孩子的话，那不是这么简单、一定会要好好的给他这个管教一番。所以啊，我们今天我们被神管教啊，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啊，所以他这里就说了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 天父的孩子啊，所以他会管教我们啊。那第九节啊，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嗯，
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深深的父啊 ，OK， 好了，我们做父母亲的管教小孩，大家都知道了啊，有的时候是对的，是真的是管教他，有的时候是自己心情不好啊，迁怒于他。今天在办公室里面跟人家这个处得不好，回到家里就找小孩子出气啊。好了，这个就叫做随己意暂时管教。那有的时候是说，好，我这个不是这个一时兴起来管教小孩，是因为我基于我过去的一些观念，那这些观念有的时候是错误的观念啊，根据一些错误的观念来管教小孩，这个也是暂随己意。但是我们的天父不是啊，我们的天父他大有智慧，他对我们的管教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虽然啊，凡管教的事，十一节啊，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所以你看这个 PowerPoint 啊，什么叫做神的管教啊？什么叫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就是神的管教啊，神突然会向我显现，这个给我打一巴掌啊？不是，神不是借着，神是借着一些人啊，什么就是借着挫折啦啊。借着挫折，神改变我们的道路方向啊！我本来要往这边走的，神跟我们讲，叫你转弯，你不听，神就一巴掌打下来啊！借着人了啊，然后呢，改变我们的方向，还有呢，改变我们的观念啊！本来我爱这个爱得不得了的啊，这个没有他不行的，但是神说这个东西不重要啊！啊，我说我还是要啊，那神就给我一巴掌打，然后我就发觉，哎呀，这东西原来是没有价值的啊！改变我们的观念，还有我们的态度啊！这个人本来非常骄傲的，被神一管教之后，这个人就谦卑下来了。哎呀，我知道，真的是不能骄傲啊！我们的习惯啊，老是习惯这样做啊，老是习惯这样子啊，但是神说不对，这个习惯要戒除啊！啊，本来这个生活作息很散漫的，神说你要紧起来啊！啊，啊，你不紧起来怎么样啊？那结果后来神就给我一个管教了啊，出了一个大皮肉啊。平常不注重这个健康的啊，突然发现，哎呀，发现这个健康开始亮红灯了啊！你要改变习惯啊，做法啊，做法要改变，喜好啊，喜好啊，本来爱这个的，神要改变我们的口味啊，让我们喜好那些属天的，改变我们的决定啊！我一定要这样子，不行啊！神说你选择我的道路是更好的，我硬是要选择这个，后来神就让我们吃些苦头了。我们知道说，哎呀，不行啊，要让我们跟什么？经过这管教之后，让我们跟神的旨意就一致啊。简单的说起来了，就是借着挫折让我们改变，要向主、向神啊。一定要借着挫折吗？啊，当然了，你神可以不借着挫折，是借着什么？他对我们说话呀。
嗯。
啊，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听了，他就不用借着挫折来改变我们了。
对。
但是我们问题是我们这个人常常啊，借着这个挫折，这个效果最大啊，效果最大。小恩小时候有时候打一下，哇，三个月都很乖啊，这个
不止三个月，
比这个说半天还有用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了，我们也是跟小孩子一样啊，有时候需要借着一些挫折。让我们这个人啊，真的能够谦卑下来，所以呢，这就要叫我们能够在神的圣洁上就有份了，我们才能开始能够改变向神啊、哦，改变向神。那另外他说，叫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什么叫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啊，这个英文说 ，It is the peaceful fruit of righteousness 啊。啊，这个果子，平安的果子，这个平安的果子叫做义啊，啊，义就是什么？与神有这个对的关系啊，与神有对的关系。当你经过神的管教之后，你跟神的关系就对了。本来你跟神的关之间的关系是有个疙瘩的，神要你这样子，你老是不肯这样子啊，这关系是不好的。但是呢？我们经过神的管教之后啊，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修复了，就对了啊、哦。然后呢， 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所以我们就里面就会有平安，平安，这就叫做与神相合，与神相合，这个是神的管教。那刚刚说了，如果可以不用借着管教是最好。神说我要教导你，就是诗篇32篇8到9节啊，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啊。OK， 所以神是先跟我们说话的，神不是说什么话都不说，啪一下子就一个头就打下来啊，一个巴掌就打下来，没有，神是先跟我们说话，说到后来我们实在是不听了，所以他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这就是到时候只好借着一些环境上的一些挫折叫我们能够驯服不过是驯服也好啦，驯服的话让我们不是走在那条灭亡的路上，让我们能够被挽回这也是好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还是要驯服，最好呢是神说什么神一个眼色我们就知道了这样是最好，所以要常常跟神保持沟通保持密切的沟通，所以神一有什么话你可以马上知道不要等到说都已经这个血压飙到多高了还不晓得，就后来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就发现哎呀你已经到了末期了什么的那时候来不及了好，那所以呢常常跟神保持沟通，你就不会在那条歧路上这条歪路上走到这个太远一下子稍微有点偏差马上就可以调整过来好，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那时候这些希伯来信徒他们就是面临这样的难处人生苦难很多，对不对那有的是因为信仰而来的那有的是因为自己呢在灵里面不长进那就受到神的一些管教好，那都有anyway。那但是因为他们这个灵性还不是很强不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小 baby 这个受了一些苦难还有就开始会信仰就会动摇了那结果他们呢有的人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还是回到我以前的这个犹太教里面去会比较舒服一点至少呢被这个同胞接纳然后呢少一些苦头他说不是，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挺起来然后呢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现在要走那条正路，不要走那条回头路走回头路的话怎么样呢，走回头路的话结果你会让那些瘸子会歪脚的，歪脚就是说你的会脱臼脚会脱臼的我们要走一条正路，我们走在正路上，我们四周围的人就会跟着蒙福。当一个家里面这个父亲这个走在这个正路上的时候这个妈妈小孩都会跟着一起蒙福。如果这个父亲这个走这个歪路的话，那全家就跟着这个怎么样，瘸子会歪脚，然后就会跌倒，对不对所以我们很要紧，他说我们一定要走在那条正路上。那怎么样走在正路上秘诀在哪里我怎么知道要怎么走才对所以他这个是引自这个箴言四章的这一段话26的这一段话他说你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那我们看一下那是26节四章26节，那25节到27节我们把这个前后文一起来读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好，这是箴言原来他是这样写的。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引用中间的那一句话，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其实前面那句话也很重要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是，
这个就是前面讲到说我们要什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眼目要放在主的身上，我们这条路才会对，我们要一直定睛在他身上fix our eye on Jesus 我们眼目我们眼睛看在对的地方，我们思想着主，我们的路就容易修平了。你在那边看着，你在旁边东看西看 那条路可以修得直吗？那条路就歪歪曲曲了，对不对？哦，哎，这个一定要往前看，这条路才会修得直。哦，好，所以当我们自己灵性啊，这个对的时候呢，我们旁边的人啊，那些瘸子啊，就会得到痊愈啊，得到痊愈。好，那这个接下来啊，14节开始，他就开始要警戒他们啊，勉励他们啊。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好，这个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啊，你可能会被这个社会啊弃绝啊，啊，你会跟人之间起冲突啊。啊，人家就是弃绝你啊，对不对啊？他说你们还是要追求，尽量跟人跟众人和睦啊啊 ，to live in peace with all men 啊，跟众人要和谐相处。但是要跟众人和谐相处，并不表示说你就要放弃你的原则，并不表示说你就要啊妥协啊委屈你的信仰，不是，还是要坚持要。过一个什么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要并要追求圣洁。这个圣洁的原文的意思是有那个分别的意思，圣跟俗这个是相对的，俗就是这个世俗了，圣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世俗里面分别出来归给神。他说你要追求圣洁，这个圣洁里面 holy 啊，里面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圣，一个是洁啊。圣就是分别，洁呢就是。洁就是清洁啊，但是我们一般想到圣洁，我们都是比较多想到这个清洁这方面啊，我思想要圣洁啊，不可以乱想那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这个叫做圣洁啊，这个人很圣洁啊，这个人不随便乱讲话啊，这个凡事都是规规矩矩，这个圣洁，但是不是，那这个圣洁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这个圣，这个圣就是从这个世界要分别归给神啊，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一方面我们是跟世人我们要和睦啊，要和睦相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追求要从这世界也要分别出来，不跟他们啊这个同流合污啊，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和睦跟圣洁这是我们两方面都要顾虑到的。接下来从15节开始啊，15节到16节这里有三个恐怕啊，我们看那个 PowerPoint 啊，15节啊到16节，那三个恐怕，第一个恐怕是什么？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啊。第二个呢，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啊。第三个呢，恐怕有淫乱的啊。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啊。啊 ，OK， 所以这里有三个恐怕啊啊，那好。第一个，什么叫做失了神的恩呢？啊，失了神的恩，就是你要从，就是说你们现在如果说，哎呀，我想，哎呀，这个做基督徒啊，蛮辛苦的，啊，好了，回到犹太教好了，这个犹太教呢，也是信耶稣吧，但是我这个另外方面我也在守律法啊，那这样的话谁都不要得罪，他说这样的话你就会失去神的恩呢、啊，为什么呢？啊，在加拉太书5章4节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呢，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失去神的恩，就是说你不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你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啊，那这就失去神的恩啊，这就是靠着律法啊。什么叫毒根呢、啊？毒根就是异端假道啊，就是那些不对的教训啊。这里特别是指着犹太教啊，因为这个犹太教这种里面不对的这种教导啊。会像一根这个毒根，然后会让我们里面呢被污秽，然后呢，同时也会让旁边的人沾染污秽。所以在13章第9节，希伯来书13章第9节里面也再一次讲到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啊。”啊，饮食这边是讲到那种祭物了啊，吃那些祭物啊啊，好，那个是旧约里面的事情啊，他们献祭的人可以吃祭物。他说，但是呢，他说你们不要被这些怪异的教训，就是毒根啊引去了，因为人心是要靠着恩典得坚固才是好的，所以不要失去神的恩啊。所以这个这两个恐怕是这个意思。 那第三个恐怕呢，里面有讲到两个啊，一个是淫乱，一个是贪恋世俗啊。淫乱跟贪恋世俗的结果啊，会怎么样呢？会叫一个人失去那长子的名分。谁因着淫乱而失去长子的名分啊？就是旧约里面啊，
雅各的长子，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他本来长子叫什么？刘辩。
刘辩。
OK， 好，那个旧约的版本叫吕辩，我这个叫刘辩啊。
嗯。
好，这个刘辩因着淫乱就丧失了长子的名分，然后他上了他父亲的床啊，跟他父亲的妾啊上床啊，这个，所以因此他就丧失了长子的名分。那以扫呢，是因为贪恋世俗啊。
嗯。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两个人，他们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丧失长子的名分，而且他们这个长子不是普通的长子，这个是很重要的长子的名分。他们一个是因着淫乱而丧失，一个是因着贪恋世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的一个警戒，你这两方面都会让你失去那上好的福分啊。好，这个我们看，先看这个，我们看那个以扫好了，以扫因着红豆汤啊，红豆汤。哎，这个就这个啊，不是我们今这种红豆汤是西方的啊 ，lentils 还是什么的？哎，
不是西方，是东方。
东方啊 ，OK， 好了，不是，反正不是我们平常做
中东的、
嗯。哎，不是我们华人吃那种红豆汤了啊。它 OK， 这是红豆汤。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长子的名分啊。以扫看重上面那个，他不看重长子的名分。那长子的名分到底有什么重要呢？啊？长子的名分到底是怎么样？他在当时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长子可以获得双倍的遗产，双倍的遗产。所以如果以扫他比较在乎那些遗产的话，他要很坚持这个长子的名分。第二个呢，他可以做一家之主，他可以代表全家向神献祭。这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摩西的律法，所以那时候献祭是一家之主啊，在那边献祭的，所以他是代表全家做一个祭司啊，做一个祭司，这个是长子才有这样的权利。第三个啊，身为这个以撒雅各的长子的话，他可以承受神对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跟以撒什么应许啊？
嗯，
他会后裔繁多，会得着迦南地，会成为大国，会做神的选民，还有呢，会神借着他们要祝福万国。哦，这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对不对？哦，这个只有长子才会得着的。所以这个但是那个以扫呢？以扫他在乎哪一个？他在乎那红豆汤。奇怪，你就说你这脑袋有问题，怎么会在乎这红豆汤超过这底下这个呢？这个红豆汤跟这个长子的名分，你这么一比啊，差太多了吧？那他为什么会选择红豆汤而不选择长子的名分呢？红豆汤是代表什么？
眼前的。
你会说，你会骂这个以扫，你实在是太笨了，太笨了！你稍微算一下，你就知道说这个哪一个比较重要。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跟以扫一样，我们都是在乎这个红豆汤啊，红豆汤代表啊。眼前的物质利益啊，物质利益啊，眼前的啊，以扫说，我现在如果这个不吃这个的话，我这个饿死了，那些长子，哎，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啊，但长子的名分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永恒属灵的使命跟福分，哦，这是有一个属灵的使命跟福分。使命是什么？你可以做祭司，你可以带领人来认识神的。哦，你是带领全家跟神沟通的，然后呢，你有一个福分啊，福分。这个福分呢，不仅你自己要昌大，哦，在灵里面要昌盛，而且你要成为万人的祝福的，哦，这个所以，哎，这你，我们很多人就是为着这眼前的物质利益呢，就把这个永恒的属灵的福分啊给丢了。所以上面这个是以扫，然后雅各呢，他要抓住哪一个？他要抓住下面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圣经里面神说他爱雅各，他恶以扫。
嗯，
他爱雅各，他恶以扫。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们是在母腹里面啊，神就已经拣选了雅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雅各，他对着这个永恒的属灵的 福分他那样的坚持呢，坚持的要，所以他真的要那重要的那个以扫啊，哎呀，实在是太可惜了啊！所以这个是，所以他后来呢，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啊，就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了，还是得不着门路啊，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啊。Anyway， 当他后来当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之后，后来就没有机会再回转了。没有机会再改变这个现况啊，所以这个作者就是要勉励这些希伯来的这个基督徒啊，你们现在真的是要抓住那永恒的福分，不要是因着眼前的物质的利益啊，就让你们昏了头了哦，不要贪恋世俗的，失去长子的名分，不要为着淫乱失去长子的名分啊，这个实在太划不来了。接下来他说啊，第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啊，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你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这讲到以色列人到西南山下的时候啊，然后呢，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啊。好，就是当以色列人到了西南山下的时候的光景啊，这里讲到几件事情啊，就代表就旧约啊，这个旧约你们看 PowerPoint 啊，这边讲到他们来到这个西地上这个西乃山啊，有几样东西啊，哪几样啊？第一个火焰，然后密云，然后黑暗，然后暴风，然后脚声，啊，最后呢有说话的声音啊，这边有六样，对不对哈？有六样啊，哦，你看就是这个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啊，哇，这个山上这个雷轰闪电了，这个大家看了吓得不得了。好，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来到新约，在新约，新约他说我们是来到哪里？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好，这里是你看在 PowerPoint 啊，现在我们来到哪里啊？来到天上啊！哦，不是他们了，现在是我们了哈、啊！我们来到的是锡安山哈、啊，我们不是来到那座可怕的西乃山，我们现在是来到荣耀的锡安山啊！这里有什么样东西呢？也是六样，哎，跟左边这边也是六样啊，右边也是六样。第一个是什么？有千万的天使啊！第二个，有诸长子之会啊 ，the Church of the Firstborn 啊，啊，这些长子们的这个教会啊，然后呢，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呢，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接下来呢，有新约的中保耶稣，还有呢，耶稣所洒的血啊，好，这边也是六样啊，左边也是六样啊，所以你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哎，好像有一点关联啊。第一个是什么？左边是火焰，左边是天地上的西乃山，上右边是天上的锡安山，这讲到圣所，对不对啊、哦？一个地上的圣所，一个天上的圣所。那火焰呢？火焰跟天使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啊、哦，他说什么？本以什么
火焰
为仆役啊、哦，所以那火焰为仆役啊、哦，所以那个火焰是他的仆役，天使也是他的仆役了啊、哦。然后接下来呢？诸长子之会跟密云啊，密云啊，我想到诸长子是谁啊？诸长子就是我们新旧约里面所有那些啊神所选召，然后啊选召的人啊，这些得救的得胜的人，
得到神儿子名分的人，
得到神儿子名分，就是那些不选择红豆汤啊，而要得着这个长子名分的这一班人。如果你说我是啊贪恋世俗的，我是淫乱的，哦，那就你会失去长子的名分啊、哦。但是呢，如果你说我愿意为着这永恒的啊不朽坏的这个福分啊，我愿意坚持啊，坚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时候你就会得着这长子的名分。所以天上啊，这个时候会诸长子啊，他们就聚在一起，这个叫做 the church 啊。诸长子的这个教会或者他们的聚集啊，好，这个是长子。那密云是什么呢？密云啊，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啊，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对不对啊？ 所以这些长子又好像密云一样，所以这边特别是讲到见证人，或者讲到是儿子啊，仆役跟儿子是一个对照，对不对啊？所以这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一组啊。天上呢有神的仆役，有神的儿子啊。接下来呢，黑暗跟审判众人的神，神在新约我们今天可以跟他面对面相遇，在旧约的时候神是住在哪里啊？住在黑暗当中啊，住在黑暗当中，因为人不能见啊，所以他藏身在黑暗里面。这边是提到父神啊。那接下来呢，被成全是义人的灵魂跟暴风啊，灵魂啊，灵魂这原文是灵啊。被成全是义人的灵，这个灵就是复数的 spirits 啊 ，spirit 啊，那灵跟风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这边提到万灵啊，有许多的灵。我们讲到我们的父神是万灵之父啊，所以这边这个第二组呢是讲到父神跟万灵。那谁是被成全是义人的灵魂呢？这个是讲到谁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啊，有讲到说，因为我们的神，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啊，不能完全跟这被成全是同一个字了。所以在那里有一些义人，他们在旧约的那些人啊，他们呢一直要到新约才能够被成全。所以这些有些有解经家就认为说，这边讲到被成全是义人的灵魂呢，是特别讲到旧约那些义人的灵啊，好 ，OK， 那这重点呢，其实这个灵是复数的啊，这里有许多的灵啊，是被成全是义人的灵啊。那第三组呢是角身跟新约的中保耶稣啊，这是讲到什么？主耶稣就是那话，对不对？角身代表那个 Logos 啊，那主耶稣呢就是那 Logos 大啊。耶稣所洒的血，还有说话的声音啊，血跟声音这怎么配呢？可是他这个24节说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这个血会说话啊，会说话。
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血，它是创造者啊，神儿子的血。
好 ，OK， 所以呢，好了，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啊，主耶稣所洒的血，这个血今天依然在说话啊。他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更美啊，好，也许一个是 Logos， 一个 Rhema 啊，好，这个不是绝对，但是只是让大家比较好记忆啊，印象比较深刻一些。你看左边六个，右边六个啊，今天我们来到锡安山啊，跟旧约不一样，重点在这里。今天我们来到锡安山呢，可以跟神面对面相遇，我们可以在灵里面啊，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来享受他的同在。在旧约的时候，神是隐藏在黑暗里面的啊，那时候都是火焰、密云、暴风啊，然后那时候那个声音是角声啊，那个说话的声音让人听了就非常害怕。但是今天是主耶稣所洒的血，说出了什么？说出了恩典的话，让我们可以靠着这个血来到主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光景啊，我们要宝贵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福分啊。好，接下来他说啊，25节，所以他说啊，你们总要谨慎啊，15节第一次提到谨慎啊，25节又提到第二次提到谨慎，不可以弃绝向你们说话的啊，因为那些被弃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啊，这跟希伯来书第二章很像啊，他说我们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岂能陶醉呢啊。好，然后呢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那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这个主耶稣快要再来，他还要再次震动天地。当时他震动地，他在西乃山那边震动地，但是他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会震动天啊，震动天，然后呢要叫这个一切会被震动的都要被挪去，让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所以主耶稣再来之前，他会把这地上一切能被震动的都挪去。什么叫做能被震动的？ 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东西是会被震动的，神要把这些东西震动，要把它挪去。你觉得说什么东西会被震动呢？我们的财富会被震动，对不对？我们的事业也可能被震动，说没有就没有了。我们的健康可能被震动，哎呀，一下收到一份报告啊，说没有就没有了，对不对？很多东西都会被震动啊，你的人际关系啊，也可能会被震动啊。但是神会把一些会被震动的挪去，会为了要叫什么不能震动的长存。我们里面要有一些不能震动的东西，神要让那些东西长存。所以你看到 PowerPoint 的下一页，这个是之前有给大家看过一篇报道，这个是一个预言，有一个牧师，他神对他说话，他说，主对我说，他说起来回家告诉你所爱的人，让他们知道我儿子的再来已经迫在眉睫，就在门口了，我正在震动每样事物，以便带我的百姓回家。回什么家？回天家。我正从他们身上剥除掉一切会扯他们后腿或阻碍他们回家的东西。神今天要呼召我们回天家了，但是呢，有些东西会扯我们的后腿，神要把这些东西都震动掉。主说，告诉我的儿女，不要再被必朽的事物霸占，要更多花时间在不朽永恒的事物上，要寻求我，学习我的话，当趁着还有时间互相饶恕，彼此和睦，不要再嫉妒别人，不要再指责彼此，不要再互相控告或猜疑，乃要做自己所当做和所能做的事。什么叫所当做和所能做？就是神要你去做的，神要你去做的一些事情。你要叫他们不要再忙于一切不必要的事，时间现在都要花在刀口上了，不要再动不动就急着争自己的权益。从现在开始，我会保障你们的权益，为你伸张公义。全世界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触及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因此你要调整自己，要预备好，从现在起没有一样事物会再和从前一样的了。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百波破上面有那个叫做异象世界性的大动员，这是一个德国的牧师在2008年的时候领受的一个异象。这里的重点就是神要震动，要震动。你说震动地震吗？不只是地震的，还有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做了震动的工作，把我们身上一些不属于神的都要抖掉要抖掉，直到我们身上会留下一些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让它不震动的长存。所以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